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理事、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副教授、附设医院资深药师王立轩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立轩药师您好。
你好。
欢迎立轩药师，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我觉得是现在许多人的困扰哦，就是失眠的药物治疗。我自己曾经在几年前的一个资料上有看到一个数据，提到了就是我们国家每年安眠药的一个使用量哦，大约是3亿2700万粒的安眠药，如果排起来的话呢，大约长度有327公里哦，相当于这个一条我们的中山高速公路的一个总长哦，所以呢，就大概就是我们一年要吃掉一条的高速公路了。是，好，所以这算是我们现在用药量算是蛮高的哦。
我觉得第一个是现在有好的药，就是现在的安眠药跟以前旧式的安眠药相比的，它是相对安全的。好，然后现在大家现在发现到有很多的研究一直告诉你，失眠这件事情会影响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它可能会造成容易失眠，造成那个早上白天的时候这个精神无法集中啊，那你即使是如果是操作危险的工具或者开车啊都很危险，然后呢长期失眠有可能会引起忧郁症，好，然后那也因为这样有些人可能会用酒精来让自己助眠，就会造成酒精滥用啊，那种种原因呢，好，有很多的不良反应哈，会产生。那现在又有好多的研究告诉你说，睡不好的人容易变胖啊，好，所以说这时候就要回头想啊，如果你是一个体重比较重的，你就要再考虑你的这个睡眠品质好不好啊，好，所以现在一连串的问题连下来的结果呢，大家就对于失眠事实上是应该要重视。
是，
可是话是这样讲哦，可是真正因为失眠来就医的病人还是少数，对，像有资料告诉我们说，像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家啊，应该会有一半以上都有这个睡眠的问题啊，就是所谓的失眠，就是定义说他觉得很主观认为我的睡眠品质不好，然后睡得不够，那这都算是失眠。那所谓的睡眠不好，譬如说有的人很难入眠，那有些人就算入眠了，他睡的时间不够久，他一下就醒来了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再睡，那这些下来这些都算是失眠。那65岁的老人有一半是失眠的问题，那虽然失眠应该是很普遍哦，可是因为这样子来就医的成年人，就是成年人的这个用这样去计算的话才只有 5%， 所以变成说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当然第一个我们常觉得失眠没有关系啦，反正就是只是睡不好嘛，那可能过些日子啊或者什么原因啊哈，可以或许会改善，当然有一些事情是可以改善，可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如果你的失眠的原因是一些其他的疾病所引起的，那当然我们在治疗的方针主要还是先治疗那些疾病，可是不可否认 在这一段治疗的过程中，我们不知道时间的长短嘛，哈，一个疾病的治疗，那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失眠的问题存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治标的方式，哈，先把这个问题稍稍做一个缓解，不然的话，我们身体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负荷的，哈，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
是，所以丽萱理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民众蛮多有可能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原因、嗯、造成了我们所谓的一个睡眠障碍，他就会睡不好，但是整个的比例上如果以成年来说的话就 5% 会有这个就医的情形、嗯、所以他并没有所谓的找到对症下药去解决那个真正失眠的原因，对不对？
对对，我要强调的，我最近又发现一件事情也很容易造成失眠、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一些相关研究，现在告诉我们啊，我们所谓的要有一个好的睡眠品质，那其中一直在强调说你的这个睡眠的行为哈，这个要做好，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嗯、你的房间呢就应该是你睡觉的时间的地方、嗯、好，所以说他说如果你没有很想睡觉的话，你其实就不要随便进房间啊，所以反正就要睡觉。还有一件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喜欢进房间刷手机，
对，
那或是上一些网站，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啊，那个除了这个刷手机在看资料的时候这件事情会刺激你很让你难以睡眠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的手机的蓝光。
嗯，
我们现在发现到蓝光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哎，它会让你不想睡觉，所以现在我们常常就也呼吁大家哦，就是尽量好睡觉前不要刷手机，好，不然的话真的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嗯、那我现在还发现更糟糕的事情是有时候一些小小孩也不是小小孩，就小孩子啊，他们也会觉得哦，好棒哦，今天功课做完了什么的要睡觉，然后一样刷一下手机就发现也会影响到他的睡眠、
嗯、
所以我想这个睡眠除了年纪大的以后本身的生理的变化以外，现在年轻人可能有很多都是他的其他的一些物质啊所造成的，还有环境啊所引起的，我想这个是大家要重视的。
是，所以丽萱理事的分享也就是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啊，为什么这个有睡眠障碍的算是我们现在的文明病，其实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所造成的、嗯、
对，
那特别是现在这个3C 已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离不开3C 的哦，它当然是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甚至是工作必须要使用3C 的产品、嗯、但是如果已经接近睡觉时间的话、
嗯、
我们就要放下这些科技的算是束缚，对不对？
对，没错、嗯、没错。
所以刚刚丽萱理事还提到了我们就是没事比较一直进房间，哎，这算不算是养成就是我们脑袋当中的一个训练，就是进到房间它对应到的就是要睡觉了。
对，基本上是 对希望是这样子。那当然我不知道说像现在有些游子啊在远方读书、嗯、那他可能租的房子可能就是一个套房、嗯、那他的整个生活圈就在这里，所以他可能跟那个床的关联性的连结就会不像我们刚刚说平时在家里这么单纯。
对，
那可是总而言之呢睡觉之前呢不要做太多剧烈的活动啊，或是让你很兴奋的事情啊，太兴奋的话、
嗯、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我再三强调，还是少刷手机是对的，少接触蓝光是对，
是，
因为他们发现那个蓝光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个褪黑激素的分泌的问题、
嗯、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还可以继续查，会告诉你褪黑激素的关联性可能跟一些癌症又有关联性，所以说很多人一直在想说哎，以后的文明病呢可能很多的来源不再只是大家现在一直在注意什么环境污染啊，什么塑胶啊，什么环境的这个环境荷尔蒙问题、哦、可是事实上搞不好以后还会多加了一个东西就叫做蓝光的刺激。
哦，是是， 我们这些的医疗科技对我们身心的影响的部分会根据每一次的一些 新的数据的出现，对不 对？好，既然有一些新的数据出现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一些的健康的话，大家还是不能够去轻忽了哦。所以立勋理事面对失眠的一个根本之道，就是要找到失眠的原因。
对，我想大家都一般来讲，我们失眠啊常常有分短期的哈，还有就是慢性长期的。那事实上呢，一般短期，譬如说有些人啊，他可能是换时差啊，譬如说我今天出差啊，换时差，那这种的话，他的时间就会是很短。那你可能需要的这个药品呢，可能就只有一两天哈、那你的这个时差做一个调整以后，其实就没什么问题的。
是，
那或是有些人是因为一些短期内发生了一些事情，好，比如说生活的压力啊，或是生病啊，种种原因哈，那一时之间哈没办法调试，那这时候短期的那个压力造成你的失眠。那这段时间呢，其实我们觉得呢，如果真的需要呢，吃个一个礼拜左右的安眠药，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治疗方式，因为至少呢，它必须要先稳住你本身的现在的其他的身体状况。那如果说是属于长期慢性的话，那我们真的就要真的很认真来看一下它的成因。那我们刚才说过，有可能是精神方面的疾病，或是内科其他的疾病，或者是有些人是得到一个很严重的重病，然后最后造成他心情的焦虑，种种原因。那这个情况就不只是内科疾病了，那还包括精神方面的疾病哈，都必须要一起处理。那可是我要强调是在这个处理过程中，那为了要让这个睡眠哈，这个体力要能够有所支持的时候，这时候有可能会吃一段时间的安眠药。那只是我们在这边呢，基本上呢，我们建议就可能是属于那种间歇性的吃法啊，比如说他不建议你一直长期吃了好几个月，那可能会希望就是可以吃个两三个礼拜，然后停一段时间，然后如果真需要再吃，用这种间歇性的这种吃法，让你不要对这个安眠药有一种依赖性哈。那所谓依赖性就是很怕药品一旦停掉以后会让你怎样，失眠的情况会比之前更严重哈，有那种反弹性的失眠哈，就完全也没有吃药就没办法这个
睡了哦。
我们在临床上我曾经看过一张处方，我傻眼哦，他吃了两种安眠药哈，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听到的安眠药就是一个斯汀罗斯哈，还有一个就是优乐丁。然后我就不觉得，我就很惊讶的是那个妈妈，那是一个年轻不算年纪大可能三十几岁的妈妈，我问她说你为什么需要睡觉的时候要吃优乐丁两颗，然后斯汀罗斯要吃个两三也是三颗同时吃诶。我说医生这样跟你这样开，然后他就说没有，我一向都是这样吃。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样的处方，我们也会打电话跟医生讨论，然后医生就跟我说没办法，他一直是这样吃。然后我就进一步再跟他讨论说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吃，他就说他从他开生第一个宝宝开始。那这个妈妈她可能是刚开始新手妈妈嘛齁，然后她很爱她的小孩，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的。可是呢她可能就是有点担心她的这个妈妈角色没办法扮演很好。我不知道有没有新手妈妈以前睡觉可以睡得很好，那自从生了小孩以后，那个小 baby 即使是婴儿床在自己的床边，随时都会觉得我的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棉被是不是有不小心盖到他的鼻子啊，或是让他没有办法好好呼吸啊，然后中间就一直起来，这样事实上他很焦虑，然后造成他睡眠品质不好，然后呢就开始整个这个生活作息就一点点混乱，然后还会长期下来他又不堪负荷，因为他要照顾这个小孩，
是，
所以他就说他必须要吃安眠药才能够稍稍可以睡一下，那他可能是这样的原因让他一直这样子吃药。可是事实上我们是建议他说应该要去找我们的像身心科医师，如何去把他的那个安眠药做一个调整。当然他心理上可能觉得他现在要睡觉就要吃这么多，可是事实上可能这个疗效对他来讲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其实或许药品 你即使是不要吃这么多，其实也是可能是可以的。可是我觉得那妈妈是一直都觉得不行，她一定要吃这样量，她才能睡觉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她必须要好好去找医生讨论，然后来。而且他自己要先觉得说我必须要对这个药品做一些调整，如果说他一直觉得他没有办法的话，那我想这个部分呢，他的用药量真的是蛮多的。因为像我们的 Stenos 最多我们就是跟别人说就是一天一颗，那 Urodine 也是，那你看他可以两个药品并用，而且剂量这么高，
是，
而且他告诉我他已经吃好几年了都是这样。
丽君理事，也就是那个造成失眠的原因有非常的多嘛，像这个有可能是他心理的问题造成了他生理的
焦虑
反应
对
不
对？
对，那又一些的朋友可能是生理上的一个疾病造成了睡眠可能就睡不好，有一些病痛，我知道 他可能也睡不好，
是会疼痛也会，
对，再来哦，就是有可能就是临时可能短期，像刚刚我们提到短期可能家里承受了某一些的变故也好，
是，
所以就是有一些的压力就会造成情绪的影响，他就睡不好了，
是，
所以这些原因找到之后呢，去面对那个原因，解决那个原因，我们真正的一个失眠的问题才能够得到缓解哦。
是的，第一个他才能得到缓解，第二个我相信用药量也会下来，然后呢，然后慢慢的好，可以把这个这个药量甚至减低，甚至就是他必须要尽量要解决他的现有的问题，这个还是他的本。失眠这件事情只是他的一些疾病啊或情绪啊的一个反应的结果，
是
这样。
是丽君理事，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就是心理的因素或者是身体病痛的一些的影响，好，再来就是我们可能自己营造的一个环境，它是可能不利于我们的那个睡眠的环境之外哦，有没有一种原因就是比方说你想睡的时候你没有立即去睡觉，可能就过了那个我们常听到说我过了我的睡眠时间，所以我失眠了。
是，
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子？
是有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观察到你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必须要知道你是属于那种过了那个时间以后你就很难睡的人。那你就必须知道，当你以后有事情的安排，第一个你可能要先抓住你可能大约你的正常睡眠时间在什么时候。然后呢，一旦发生你想要睡觉的时候，我当然希望一般人都把事情都安排好了，那你也会比较安心去睡觉，那这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入眠。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那像我们安眠药啊，有的药品呢，它可能会诱导，它是属于那种有些人是他的那个睡眠，他一旦睡了其实还 OK， 可是他就是比较难诱导进入睡眠这件事，那所以呢，有的药品呢，它就是属于要诱导比较强的药，它就可以让你比较快的进入到这个睡眠的状态。好，像有些人一焦虑啊，像很多病人常问我说，这个是安眠药吗？可是其实他常给我看的药其实并不是安眠药，在我们定义的安眠药里面并没有这一项，可是它是抗焦虑的药。换句话说，我们就怎么跟他解释呢？就是说你是属于那种很容易紧张焦虑的人，那这件事情呢可能会让你的睡眠呢会被 delay， 甚至于就是会没有办法引导你很快入眠，所以这时候你还不用吃到安眠药，你只要吃了这个焦虑的药，其实就让你心神安定以后，你就很自然的进入睡梦中，那其实你吃的药并不是安眠药，
是，就是稳定他情绪的，
对
不对？
对，
其实我们一般都有那个经验哦，就是很紧张的时候，或者是脑袋当中一直在想事情的时候，
是
我们就觉得很难睡啊。
对，
嗯。
然后我最近，我觉得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最近发现有一个有一种情况叫做这个睡眠中止症。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个疾病哈。它是这样子哦，它是一个现象，就是有的人呢，他 他在睡的过程中哦，他的呼吸的关系，那一般这样的人哈，当然不是全部的人哈，有的人譬如说，我不知道现在不是都会建议如果睡眠不好的人可以去睡眠中心吗？
嗯，
那后来发现就有一些人去睡眠中心，在测他的那个脑波啊的状况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是没有睡着。
嗯，
他睡着了以后，他会有一段时间，他的那个睡眠，他的呼吸会终止。那终止的结果，我们身体的二氧化碳，体内的二氧化碳就会蓄积。二氧化碳在我们的脑部里面呢，它可以唤醒我们。其实这是一个保护机制，哈，它会唤醒我们，所以刹那之间我们就醒了。可是那个醒了，不是大家想象说，哦，我看到你这样醒，它就事实上你就已经没有睡着，就是你已经我所谓的醒不是那完全的清醒，可是你的睡眠的这件事情就停掉
中断了，对不
对？
对，
就中断。然后呢，可是呢，因为你明明就很想睡觉，所以你会很快再进入到睡眠对。可是问题是有些人就是睡到最后就又发生了一次的那个什么睡眠终止，
嗯，
所以二氧化碳的浓度又在蓄积，又把它惊醒。那我所谓的这样子反反复复，他整个晚上你看他都在睡觉，因为他就是躺在那边。可是事实上他的睡眠的这个 pattern 我们说他的那个形式，事实上是一直被中断。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到这样的人，第二天他会觉得，哦，我昨天睡一夜，可是我为什么这么的累？好，事实上他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睡眠。所以呢，我们现在发现到说，如果听众有这种就是觉得，哦，我睡眠睡半天，然后我觉得我就是睡眠不是很好的话，我倒是真的还蛮建议可以到现在有很多医院都有所谓的睡眠中心去。好，那去干嘛呢？他其实就是请你来医院睡一个晚上啊，他会有很多的那个
机器啊
监
测他的睡眠，
监测你的睡眠，然后测你的脑波状况，来看一看你是什么原因，可以会是不是你的睡眠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一般，是不是正常。好，这个是蛮重要的。那有人就说，那我就是这样子，那会怎么样？据研究发现到说，这样的年轻的时候都不会怎么样，因为年轻的时候反正就是白天起来还是精神不是很好，然后可是还是可以工作啊，干嘛干嘛的。可是他们发现啊，年纪大了以后，有这样睡眠中止症的病人，如果没有做适当的治疗，他以后得到心血管的疾病会是没有睡眠中止症的人好几倍。
哦，为什么？
对，因为它长期下来，它其实是影响到你的心脏功能、肺脏功能。
嗯，
对，这也是这几年现在那个就是睡眠医学已经在研究的部分哈，一直被发现哈。所以我倒觉得真的，如果有一些听众，如果你觉得睡不是很好，就是睡眠是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的话，其实不妨到一些有设有睡眠中心的这种医院去做一个检查，这是蛮重要的，然后找出原因。我觉得这个对现在我们都可能年轻的时候都不觉得怎样，可是你不知道说它事实上造成的原因，这个因素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以后年纪大了以后的一些其他疾病的罹患的比例。对，
是。所以丽萱理事哦，我问一下，也就是如果有这个呼吸中止症的朋友，因为他的睡眠品质我们就知道他是不好的，因为他的睡眠会中断，然后他睡再久他都会觉得很累，对不对？这个情形他自己知不知道？
他其实我跟你讲，
迷迷糊糊，
很多人不知道
哦。
我跟你讲，很多人不知道哦。那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最经典的例子是我一个算是学妹哈，然后他自己是护理人员，然后他有个弟弟，然后他有一次就是难得跟他弟弟出游，然后他就去玩回来了，他就念他弟弟说，哎，你干嘛，我跟你讲话讲一半我看你都没反应，原来你睡着了。然后他就说，我哪有，他弟弟说我哪有睡着，其实他就是坐在他旁边，然后其实他睡着了，只是他睡着的时间很短，然后等到他在醒来的时候，或者他姐喊他醒来的那一刹那，然后他醒来了，然后可是他如果你没有注意到他，他可能很快又开始进入睡眠。 最后你会发现到说他弟弟哦，长期来他就说他弟弟长期的关系哦，睡不好，所以他都黑眼圈。
嗯，
哦，那后来他就觉得，因为他是护理人员嘛，他就压着他弟说，不行，你给我去睡眠中心给我好好的检查，就发现到他弟弟就是有睡眠中止症问题。
是，嗯，而且他是不是那个说，那个他姐姐告诉他说你怎么睡着，他都说没有，我没睡着。
对，他不会，他会觉得没有啊。哎，对对，可是事实上，他可能有一段时间事实上是很快进入那个梦乡，他自己不知道。那他其实平时在睡觉，晚上睡觉的那个情况可能也是他自己就是会有这种中止的现象，所以他会一下子醒来，他也不知道。因为我要特别强调，那个醒来不是我们现在想到的那种很清醒的醒来，
嗯，
就是说你可能一个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了以后，他会去刺激脑部的那个我们的呼吸中枢，
嗯，
然后让它产生换气，
嗯，
因为我们就是因为终止呼吸嘛，那整个身体的状况就有的二氧化碳才会蓄积，然后用这种方式，所以它只是一个换气，一个重新哈，重新再 reset 这样子，所以它其实没有完全的 clear 的清晰的醒来。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嗯，所以他只会觉得我明明昨天睡了一个晚上，而且我睡了很长时间，嗯，为什么我第二天早上还是精神不济这样子，他只觉得好累，没有睡饱。
是，所以在丽轩理事的分享当中又将一个问题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还要好好的检视一下自己的一个状况哦。以为说自己睡了好长一段时间，怎么搞得隔天还是比较没有精神，就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是不是有这个呼吸中止症的一个问题，最好就医做个检查。如果还是年轻的话呢，可能还可以应付得过来，对不对？会觉得好，
没
有关
系，
你还有体力去这个不会影响到工作。可是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了。
对，没有错。
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呢，我发现说像有些人会喝一些茶饮或咖啡，我自己觉得这是不是跟年纪大了有一些的关系，比方说以前年轻的时候喝茶跟喝咖啡都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睡眠，但是年纪越来越长越大的时候发现说哎，怎么搞的？现在喝个咖啡，喝个茶，哎，精神状况特别好。
没有错，我们听到很多朋友都是这样。譬如说他，我拿我自己好了，我是那一种睡觉完全没有梦的人，就是说我那种睡眠品质很好，一旦睡的时候其实不容易把我叫醒的。第一个，第二件事情就是喝咖啡呢，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办法用喝咖啡喝茶来让我熬夜的，所以以前。小时候年轻的时候读书是没办法熬夜的，一定要规律睡觉。光这个咖啡因对于咖啡因的反应呢，就会随着年龄改变而改变。我记得我差不多45岁以后吧，第一个我的咖啡因我一天不能够喝超过两杯，我超过两杯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到说我的心悸会很严重。好，虽然我到现在还是喝咖啡好像不大会打扰我的睡眠，可是你看我对咖啡因的反应就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心悸的问题就出来了。那同样道理，我很多朋友呢他们是会告诉我说啊，下午4点以后我是不能再喝咖啡了哈，喝完我就今天晚上都不用睡了。可是他年轻的时候事实上是很 OK 的，所以那有可能我们每一个人身体的我们所谓的接受那个受体的敏感度啊，会随着年龄改变而改变。有可能你对于这个咖啡因的这个敏感度，你随年纪增加以后可能变得比较敏感，它只要一旦这个药品这个成分启动了你的这一些机制的时候，那它可能作用时间就又变长了，会干扰到。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的人的话，那我们就要建议就是说哎，就像你说你就要对你自己的生活就要有些克制，就是你要很了解你在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事。那如果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们就不建议喝太多，这种应该是说不要喝，那不然的话真的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是，没错，了解了。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品质的部分呢，包括了像是心理的因素啦，或者是生理的因素，那又有一些是短期的一些的压力造成的情绪，然后影响到了一个睡眠哦。那我们要如何的拥有一个好的睡眠品质呢？
因为我们是药师哦，虽然药师坦白说身为药师很不爱吃药，可是呢不可否认，当你需要用药物来帮助你度过一些特殊的时间的时候，还是需要欣然接受了哈，因为你先接受它以后，你才能够好好正确的使用它啊，然后来度过那段时间，那你就会发现啊，说其实药其实要好好的用才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疗效。所以基本上呢，如果我刚刚说过，如果你只是短期因为工作或是其他压力的关系，那你可以吃经过医生的帮你评估完以后，如果他有给你安眠药的话，其实呢我们会建议你要好好吃那一段时间。那如果说是慢性的话，那当然医生给你的处方里面的这个药量啊和使用时间就会拉长，那拉长的话，那如果是你的身体真的是需要的话，我们也是会建议你就好好吃药。好，那基本上慢性的药，慢性的这种失眠，我们就建议说或许用药就应该是属于间歇性的这种给药方式，好，可以考虑的。那为什么我要就是要强调说要欣然接受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太多的病人对于吃安眠药、镇静剂，其实他们本身是很焦虑的。第一个，他们可能是以他们现在身体状况是需要的，可是他又觉得我吃了这药会不会成瘾啊？好，会不会有耐受性啊？种种原因，他想的都没有错。可是我要强调就是你只有被滥用的时候，这些问题才容易产生。如果你是正确的服药的话，这个问题其实发生的情况的几率就会减低很多。好，那与其呢你现在需要它，然后你想吃它，可是呢你又觉得你很焦虑，无形中其实又增加你的焦虑。
对，这样子 你自己的焦虑没有解决，反而又影响到了睡眠。
对，然后又因为药物用了药物呢，你会发现你又焦虑说这药物有一些相关副作用，所以最后结果呢就发现你的用药的效果其实是大打折扣。打了折扣呢，你去跟医生说了，医生可能会觉得哦，以为这样的剂量对你是不够的，他只好再加剂量。但其实你就会想，糟糕，我的病情是不是加重了？不然医生为什么又加重我的药物？其实这就会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概念。其实不是啊，其实大家可以不用到是可以不需要用到这么多剂量，然后有可能是可以用一个最低的剂量的情况下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控制，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对，
是。所以丽萱女士，如果是心理的焦虑影响到的话，就是要双管齐下了，对不对？一方面面对的是如何解决他焦虑的问题，那如果睡眠品质影响到的话呢，那也要遵从医嘱的部分，规律的去服药。
对，
然后也安眠药不能随便乱停，要经过医嘱，对不对？
基本上哈，安眠药现在乱停这件事情，应该什么叫乱停呢？就是说一般来讲，有些人忽然间，如果你吃的时间越长，忽然间停药的话，比较会有所谓反弹性的失眠。就是说就一下子不吃药，那有可能就这个状况会比较明显，就是你的失眠状况会比较严重。所以有时候我们医生呢可能就会跟你讲说，哦，那你可能改善了，那你也觉得你的情况慢慢可以比较好的话，那可能第一个一般来讲，因为我们如果真的是安眠药，一天都是只有一颗，了不起 1.5 颗，
就是睡前嘛。
对，就是睡前。那如果是要减量的话，那第一个你可以从每一次要吃的剂量减起，比如你本来只有要吃到一颗半，你可能就变成一颗，然后接着慢慢一段时间就变成半颗，然后慢慢停掉。好，那还有一种就是吃法，就变成说隔天吃，也会有，就是让你接触这个接受这个药品的这个 时间暴露时间慢慢拉长，就是不要，就是给药的剂量平均起来还是有下降这种情况。那我要强调这个是在就安眠药而言，那像有一些那个焦虑药品其实也是有一些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想要，你觉得你情况是有改善，其实可以跟医生好好讨论，那医生就可能会告诉你，哦，你可以哪一个地方啊，剂量可以减一下，好，那慢慢下来，这样的话会让你很顺利的脱离那个药物依赖，这样。
所以还是要经过医师评估会比较好哦。
对。
那最后我们还是请立轩理事哦，那除了这个安眠药的一个使用，在需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用去抗拒，因为我们想要拥有好的一个睡眠的品质哦。那另外在生活作息的部分，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
我觉得其实刚刚讲那么多哈，我们还是要先强调，就是我们本身对于自己的心灵的部分，因为说真的心灵部分其实影响生理的情况非常严重，尤其是睡眠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的。所以呢，如果当你觉得你有些问题是没有办法这个做一个一时之间的一个很快速的解决，其实学习着让自己放松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好，那当然放松方法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到很多像什么坐禅啊，然后按摩啊，或是有很多，但我不是鼓励大家一定要去做这些事情，我意思说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还蛮建议说大家可以去找我们身心科医师讨论哈，那甚至于有些心理咨商，然后用什么方式来让你的这个情绪舒缓，是蛮重要的。而且我觉得现在人工作一定都有压力，那如果让自己的压力做适当的一个调整，事实上是蛮重要的。
是，心情稳定了，睡眠品质自然就会提升了。
是的。
还有再来就是，如果你自己是因为使用3C 的产品造成失眠，调整一下。
对。
咖啡茶饮是不是影响到了睡眠，也调整一下。
是。
还有一些朋友我听过啦，就是他平常睡太多了，正常人家要睡的时候，大家都睡了，只有他睡不着。这也是你自己睡眠的自己的那个
生理时钟被自己搞乱了。
这个就要自己去调整一下了。
对，也是这要做调整的。
是。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立轩理事的一个分享啊。同样的记得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立轩理事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你。